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等候主来。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最终的盼望，也有一个最终的标杆。那这个题目永远是我们最后要提的一个让我们里面最觉得是我们一个最荣耀盼望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先一同做个简单的祷告。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那么浩大，你不仅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主啊，你更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来牧养我们这一生，叫我们这一生来经历你的丰盛慈爱，让我们来享受你在我们生命中，主啊，你量给我们各样的福分，你也来培养我们。主啊，我们更知道有一天你还要在你的应许中，你要从荣耀中回来，你要带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要率领我们这些众子进到你的荣耀里。主啊，每次我们想到这件事，我们的心就觉得何等的欢喜，这是你给我们最大最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借着圣灵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不失去这个荣耀的盼望，叫我们的里面真知道那一天荣耀大日来到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要何等的欢乐，要和所有的众圣一同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要在荣耀中，我们来见我们最喜乐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这个奥秘，也能够更多知道当怎样来预备我们的自己，等候你回来大日的来到。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列了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讲到主回来是我们一个最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件事情是我们永远要先提的。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提到主来的时候呢，当然是一个太荣耀的事，它是一个赏赐的日子哈。那么主来呢还有另外一面呢，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永远是两面的性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那另外一面我们更知道他是慈爱，他是怜悯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主来之前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主来之前我们要面对的环境，我们需要再被提醒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就提到我们当怎么样来预备这件大事哈。那头一个点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讲义的里面我们圣经节都已经放进去了啊。那我们就一同来读一下，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件事情发生是我们都需要认知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提的我们给他的标题叫做荣耀的复活啊。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53节，我们请大家一同读一遍来。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提到一件事啊，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走一条归回的道路，我们要走到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家乡去啊。那么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神量给我们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有的人长一点，可以到90岁甚至超过100岁，我们也碰过这样的人也不少。那么年轻一点呢，可能50、60岁，再年轻一点呢30、40岁。那么也有的人呢生下来没多久就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年日都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是我们共同的确据。那个确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在我们的肉身的里面，我们会经过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都要睡了，对不对？我们都会经过我们人生的终极，但是我们要晓得有另外一件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当那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睡了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经历一件事情哈。所有已经死了的人，在坟墓的里面，我们的肉身都已经朽坏的人呢，我们都要经过一件太大的事，叫做什么？叫做我们听见号筒响的时候，所有睡的人都要醒过来。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哈！每一个睡了的人，我们都要醒过来。然后呢，我们原来是一个很朽坏的这个肉身，那一天这个朽坏身体都要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这个变成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叫做穿上。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已经烂了，如果我们已经死了，再过了200年主才来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存在，我们肉身都不存在了，对不对？可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号筒响的时候呢，所有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我们都要起来，然后我们都要穿上一个什么，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原来这个叫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原来这个叫必死的就要穿上一个什么叫不死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什么？这我们荣耀的盼望，这个叫复活，荣耀的复活。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大家提过，我们在纽约的时候老人家很多啊，那常常有人被主接去，我们就会送他到墓地去。就去了墓地以后，发现到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们的墓区啊，大概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初那个墓地要招募，要公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去登记。那我们这些老弟兄老姊妹呢，他们就相约好啊，我们都去买在同一个地方哈、啊。然后你在左边，我在右边，他在中间，每一个人都买一个自己的编号都编好。然后谁坐我的嘴边左边，谁睡我的右边，他们都事先都排定了哈、啊，排定了。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好，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里睡了，我们也睡在一起。当然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号筒一响的时候，我们要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起复活，我们都是做邻居的。所以当一复活，第一眼看到的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他们平常在地上最好的属灵同伴。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每次去看墓地的时候，好了，哦，这睡的是谁，这睡的是谁，哦，那个地方是我的，哦，那个地方是他的。那活的人都在那边指指点点。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对不对？我们神的儿女，死亡不是我们的终极，死亡不是我们的结束，死亡不过是我们另外一个起头。我们睡下去了，我们要等，等什么呢？等荣耀复活。所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听到号筒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我们都要再穿上一个荣耀的身躯哈。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睡眠，我们如果真的在我们肉身的里面，我们碰到主耶稣回来，那弟兄姊妹们，那这是太大的福分了哈。那么这个福分呢，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盼望我们是后面这一段的哈、啊，我们都盼望在我们肉身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等到主耶稣的回来。啊，那一天，当我们听见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圣经说到，我们这些没有睡了的人，我们还在肉身中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对我们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哈！我自己常常在思想这件事，我真的很盼望，在我们活着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我们在我们肉身的里面，我们可以等到那一天的日子来到，我们不需要经过睡觉啊，不需要经过睡觉。所以，当我在那里讲主再来的时候，最喜欢听主再来，你知道是谁吗？多半都是那些老弟兄、老姊妹，啊，80-90岁的哈、啊，他们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事，他们天天就是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那他们马上眼前要碰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主不回来，他们就要经过睡眠，对不对？但是睡眠呢？啊，虽然基督徒对睡眠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里面的不安啊，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是睡了嘛，对不对？是睡了。但是这个觉因为睡得太长了，所以很多人呢也不想睡那么久，他们想最好能不要睡那么久，不要睡。主耶稣直接来的话呢，怎么样？就不要经过这个长眠，我们就直接去见主，那是太棒的事哈。所以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呢？主来。就盼望主来，为什么呢？主一来了，他们马上要经过的那件事就免了，对不对？就像以前我们要碰到考试的时候呢，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啊，碰到老师生病，本来说今天要考试，结果一听到说某某老师今天生病不来了，哇，全班欢呼，为什么呢？要考试的免考了，不用考试了，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试验，不需要经过处分啊，这是一个大释放。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来了，我们就不需要经过死亡这件事，我们不需要经过睡眠，我们就直接被提。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回来，腓立比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呢，耶稣基督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对不对？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嘛，把我们这个身体改变，把我们从必朽坏的要变成什么 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能够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相似。那约翰一书也是说呢，说将来我们都要像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见他的什么正体。当我们真的面对面的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耶稣基督身上运行的那个复活大能，怎么样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弟兄姊妹们，那一天都要运行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身上，所以都要被改变，我们都要穿上一个荣耀的身躯哈。那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是说嘛，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当耶稣基督显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但是在圣灵的里面，主让我们可以预尝一点那个滋味。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借着祷告，那圣灵把神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一点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大能，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我们身体要被改变哈，要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这是我们今天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觉悟什么来世的全能，并且和圣灵有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荣耀盼望，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不是活在这样盼望里头，你知道基督徒有一句话哈，我们基督徒真的有的时候连比世人还什么还可怜，他们遭遇的我们也遭遇，他们所经过痛苦我们也经过痛苦，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么一个荣耀盼望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还要受很多一些罪恶的试探，我们还要抵挡一些肉体的软弱，我们还要坚持让我们自己保守自己在一个神的这个同在中不犯罪，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追求主，我们好像觉得很辛苦，花了很大力量，但是当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今天保罗说这自犯自轻的苦楚怎么样，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有这样荣耀盼望要摆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盼望是真的。如果这个盼望没有的话，那我们跟世人一样啊。假如没有复活，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都要死的话，那我们就吃吃喝喝算了，对不对？我们干嘛那么认真呢？干嘛那么警醒的活着呢？干嘛那么辛苦的追求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等候那个荣耀的复活，不是因为那个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回来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那我们在地上真的是跟世人一样，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太痛苦。但是今天我们有这个荣耀盼望，我们不要让世界的神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叫我们只顾着眼前的短暂的必朽坏的看得见的。如果我们只为着这个活，弟兄姊妹，我们忽略那个更大更荣耀的事，我们就是太可怜，我们就是太怎么讲，我实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哈。我们不能让仇敌这样来欺骗我们的哈。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个荣耀盼望，这个盼望是为着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神给我们预备的。但是是不是我们都有份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呢？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神是预定我们要得这个，但是呢有一部分的责任归在我们身上。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来为着这件事，我们要来预备我们的自己啊，不是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将来一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弟兄姊妹，我相信神有一句话，神是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什么根基，对不对？神将来绝对经得起大家向神的挑战，说神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他这个样你让他享受那个样，为什么他活的时候是这副德性你让他享受那么好的福分。我想我们的神绝对经得起人家的挑战，所以神绝对有他的公义跟他的什么公平。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得救了，我们不灭亡，我们有永生了，这是我们的把握。永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的那个福分，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就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你要晓得一件事，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世人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盖棺论定。你这个棺材盖的一盖上去呢，你这一生就已经定了，你不可能再改变你这一生的结局了，人家对你的评价，人家对你的认知已经定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一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可以有的追求预备都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我们将来在荣耀里面，我们要得的赏赐，我们要得的福分就已经定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肉身的日子里头，是我们来为我们的永世来累积我们的永生的时间，我们不要错过它。我们千万不能随随便便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了救了，我们就是安安逸逸的等着坐的花轿就上天堂。以前我就是以为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是非常公平的神，所以跟随他的人有千千万万，跟随他走道路的人有千千万万，每一个人走出来的道路也是千千万万的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绝对照着我们跟随他的路，我们在怎么来走他的道路，来决定将来我们在他面前的赏赐。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叫做哥林多后书5:10，保罗讲了一句话，我只拿那一句话，前后我们就不说他了，我们读这句话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你知道这个基督台前呢？基督台前是为着我们这些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对不对？将来还有一个审判，那个叫做末日的白色宝座的大审判，那是所有人类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们，当那个审判来之前，先我们神家的儿女们要先经过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基督台前，基督台前。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得救的，我们这些已经得了救赎的，有了神儿子生命的，我们这些人就要在基督的面前接受一件事，就是基督要用他来衡量万有，对不对？要用他的生命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神问每一个人两件事。第一个，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你接收了没有？这个决定我们得永生还是灭亡，这是很严肃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你怎么待他的？这是决定我们将来得赏赐还是我们要受刑罚。你有没有接受他？这是决定我们得永生还是我们要灭亡。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就是碰第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给了你，你怎么待他？你有没有接受他？还是你拒绝他？如果你一直拒绝他，一直拒绝他，最后你的结局就是所有你一生的结果你自己承担，你所犯的罪没有人能够替你担待，你自己承担。这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们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这一生所犯的罪，他们一生的结局自己承担，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他们要受他们该受的对待，那就是硫磺火湖。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了，对不对？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宝血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过去的亏欠，我们所有的不义，耶稣基督的血都已经遮盖了。那么他遮盖了，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下面神就要问了，我把神儿子给你，你怎么来带我的儿子？你是把他当作你一生最宝贵的，把他真的当作你生命的主，你这样的来尊重他，你这样的来爱他，你这样的来跟随他，你这样来顺服他，而且你照着他的主权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被他管理，你受他调度，你被他管制，你被他影响，而让你能够活出的一个生命的结果是跟神的儿子能够相称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从神那里得该得的他儿子的赏赐。那如果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生命，我们没有很尊重他，我们也没有很看待他，很重看他，我们轻轻忽忽的对我们的救恩，这是保罗说的，我们轻忽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如果我们把神的儿子随随便便的看待，我们不觉得他是那么重要，我们不觉得他是我们生命的君王，我们不觉得我们这一生需要尊他为主，我们不觉得他可以来影响，他可以来管理我们，他可以来改变我们，我们需要接受他的管制，让他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交给他，那弟兄姊妹们，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要什么？要赤露敞开的显明出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形象，我们就有多少荣耀。所以保罗才会讲说，将来复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像日头，有的像月亮，有的像这星那星，那星跟这星的光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我们这一生，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来走他的道路，我们怎么来让他做主改变我们， 我们尊他为主，我们顺服他。弟兄姊妹们，这个都要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的里面有多少地方被主得到，然后神就根据这个来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的赏赐。所以叫做个让着个人所行的善，善就是我们的神，只有神是善。你像耶稣基督多少，你就有多少的善。你恶，恶就是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对不对？我们的肉体中已经被恶辖制了，所以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来活，活出来的就叫做恶。所以我们这一生的里头，我们活出的是多少神的善，我们活出来是多少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生命，神说这个叫做恶。根据这个神来决定我们将来在荣耀的里面我们要得什么样赏赐。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讲到他要回来之前的时候，他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讲到将来的审判的情形，对不对？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从45节，耶稣基督先讲那些服侍他的人，对不对？服侍他的人，他把他分作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良善。我把那一段简单的来讲一下哈。主耶稣，我想重点，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要讲这个、讲那么细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不能忽略的。耶稣说，谁是那个忠心的仆人，是主人所派来管理神的家的人，那么他这样的人是一个按时候分粮给他们的人。那这个细节我今天不说了哈。那么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而且是主人所派的啊，不是自己来的哈，能不能管理神的家，而且按时候分粮。他说主人来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呢，主人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那个，我们最近读的那一本，这个叫做Purpose Driven Life 哈，那个中文叫做什么？叫标杆人生嘛。它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生呢是一个很短的哈。这一生为什么神量给我们这一生，是为着我们的永生来做预备的，知道吧？所以为了我们将来在永世的里面，神怎么样的来使用我们，神怎么样的来赏赐我们，神怎么样的来交付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而且经过试验，经过考验，神就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来装备我们。如果我们经得起神试验，经得起神考验，将来在永世的里面，神说我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所以你知道，将来在永世的里面，我们是还要来承受一个什么？要管理神的万有。这件事情太大了，常常我们不想这件事情，我们只想眼前的，只想今生的，我们不大去想永远的哈。但是弟兄姊妹们，永远的事情是一定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存在的，所以那个永远是存在的，而且那个永远是太大的，跟我们今生比起来是不能比的。所以在今生的里面，我们怎么来预备我们的自己，决定我们的将来。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人说我要把你派你管理一切所有的。但另外一个人呢，恶仆人有三个特性。什么特性？他心里说我的主人一定来得迟，第二个动手打同伴，第三个和醉酒的人一起吃喝荒宴。讲到三个点，第一个，他对主的再来他认为不会那么快，放心啊，不会这么快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里认定主不会这么快来的，你已经符合恶仆人的第一个要件，小心哈。所以我们如果对主的再来觉得无所谓，甚至我们冷漠，甚至我们觉得不可能，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出问题。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动手打仆人，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里面没有神的性情，他里面活出都是自我，都是自我中心，活出自己的骄傲，活出自己的自私贪心，他一定跟他的同伴起冲突，而且还不是对打，是打人家，专门欺负别人的。别人不一定回首，但是他老欺负人的，这个叫做恶仆人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放纵自己。那么主人说，这样的人来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要把他定作恶人，跟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上面主人说要重重的处置他，我们看那个小字啊，那个小字的重重处置叫什么呢？叫腰斩。你知道什么叫腰斩吗？那个古代很大一个刑法，我听说他把你一个大刀把你一砍，砍完了以后，把你的上身压在一个平台上，让你的血流不出来。你的血还流不出来，你就不会马上死，你知道吧？那个叫做活活折磨你，叫你慢慢痛死，慢慢流血死，不让你一下死。这个叫做腰斩。哈哈，弟兄姊妹们，那个腰斩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在人的肉身生命里是一个可怕的事。那么 耶稣讲的对那些恶仆人是这样的一种结局哈。那么另外你在读二十五章，他讲到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有没有？那聪明跟愚拙最大的差别在哪？都有灯，都在等候主，都打灯，都睡了，唯一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有油，一个没有油，一个在预备，一个不预备。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我们今生的态度。我们在这一生的里头，我们是不是一直累积主的圣灵，累积主的生命？那个油就代表圣灵，对不对？这圣灵叫做耶稣基督生命的灵。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这一生的里头，我们来顺服，借着顺服我们来得生命，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器皿灯的里头什么有油啊，有油。那么到那一天新郎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起来拿着灯，那么有的灯有油里面就亮，有的灯里头没有油就没有亮。那没有亮的人呢，就是那个愚拙的童女，都是童女，都是属主的。兄弟们，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预备，没有预备。所以在我们这一生的里头，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打盹，知道吧？不要放生，我们要预备。那么到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预备好的主人说，来和他一同进去坐席，然后门就关了。这个叫做羔羊婚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的就是那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在启示录十九章的里面讲到羔羊的婚宴，二十章里面讲到什么？羔羊的宝座，对不对？那是在千年国度的里面能够跟主一同进入主的筵席的，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什么？有福了。然后能够跟我们的主一同复活，坐在宝座上，那叫做在千年国度的里面掌权的人。好，这是我们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对于那些预备好了的人来说，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大赏赐，是一个大赏赐。那么对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呢，那些后来他们再去满油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对不对？然后他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不认识你们呢？因为你们从来不来到我面前，从来不寻求我的面，从来不来和我交通，从来不来求问我，从来不来问我，哇，主啊，你喜欢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来不跟主打交道。所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除了救了你那天以外，再也没机会看见你。弟兄姊妹们，不预备油不是说我们要天天跪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就你跟主中间，你有没有借着跟主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而让主的生命能够一直交通在你的里面？这个叫做预备油在我们里头。那么后面提到三千两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三种人，对不对？啊，一样的，五千两赚五千两，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可以进来，我要派你管理什么许多的事。那么那个一千两的主说怎么样？又懒又恶的把你有的一千两什么再夺过来给那个什么？有五千的，所以五千的变成多少？一万一。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算数哈！我每次算到这里，我都觉得很可怕。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的算数叫什么？叫做锦上添花了，知道吧？这个时候是锦上添花了，你已经有了，再给你；没有的呢，把你有的再给你夺回来啊！太可怕了，弟兄姊妹们，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点上，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太好听哈，为什么呢？太严肃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听进去了，你有改变，将来你会在主面前谢谢我。还好听进去了，还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还好让我里面有个准备，我没有被抢走，我这一千两没有被夺走。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是荣耀的赏赐，羔羊婚宴，我们要进入羔羊的婚宴，和我们的主一同享受，要吃喝快乐，你知道吧？那是在荣耀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哈。那另外呢，要跟我们的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要来审判，要来管理，这个是作王掌权一千年哈。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们，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荣耀盼望，所以保罗说有那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轻看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我们为了主受一点苦，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说叫什么？自战自清，因为跟神的永远的赏赐来比，那是太小太小太小。好，那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哈，到底在主来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事是我们要留意的 啊，这个点我想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第一个叫做不法的事增多，马太福音24章12节，我们一起读一遍来。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这里，爱心渐渐冷淡，你知道吧？我觉得别的都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跟主中间那个爱，我们淡了。为什么淡呢？因为有不法的事太多，有各样的异端，有各样的教训，有各样的假基督假先知，把许多神的道混乱，让我们因着无知，我们跟神中间有了间隔。这个叫做假先知假基督的道理。那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个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幕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对不对？好，那个时候人要什么？专顾自己，有没有？那个时候人要贪爱钱财，有没有？那个时候人要自私自利，要什么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啊，这个卖主卖友，爱宴乐，什么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什么金钱的实意，这个都叫做不法的事，你晓得吧？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受影响。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得救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光景很好，弟兄姊妹非常渴慕，非常追求啊。你每次聚会7点半聚会，你7点钟到，你都已经没位置了。大家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等候主，每一个人都那么渴慕主啊，在那里享受主，然后每一个人都愿意来跟随，都愿意来顺服主，付代价，觉得甘心乐意。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到现在这个时代，你已经看不到这个局面了，你知道吧？你找不到这样的环境了。所以当你做到这样，大家都是无所谓，大家都是向神随随便便很轻忽的时候，你还能够保持那么样的爱主的心吗？这个叫做人的爱心就什么？渐渐冷淡，我觉得这是更可怕的事，更可怕的事。那个时候还要出来一种环境，你知道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父母要把孩子交在官里，对不对？孩子要起来控告父母，陷害父母啊，朋友要把朋友陷在这个官里面，然后弟兄要告弟兄啊，你知道到那个时代啊，整个世代都被扭曲，都被破坏掉的时候，你还能够那么样保持你的爱吗？你还能够爱神吗？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就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向着神还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还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还有一个无畏的信心？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办法，圣灵的怜悯，主的怜悯，主吸引我们，把我们吸引到他的面前，常常来就近主，知道吧？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花时间伏在神的面前等候主，跟主面对面的交通，让主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他的光来照亮我们。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才有力量来胜过这个时代一切不法的事。那么另外呢，外面的环境很艰难，主耶稣也讲，那个时候呢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一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的。那我们这个要心里有准备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是正朝这个方向走哈。将来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你看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啊，众星坠落，日头不放光，月亮也要变成雪一样，那整个的天势都要变动，是不是？海浪砰轰，那个时候人的心就要吓得慌慌不定。那么主来之前，整个的世界的局势都变了哈，整个的天象都要乱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旧的天地要被像衣服一样卷起来，什么要废掉，整个的世界要变了。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将来会碰到的事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我们也不要忽略的，什么事呢？就当主回来之前的时候，仇敌是什么？被从空中摔到地上。所以那个时候撒旦他要什么？他要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子，他要成为一个人的化身，他要显现出来。那个时候他要用各样的神迹奇事，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他要杀害神的儿女。那你读到启示录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造一个大的兽像，要叫人来拜他，对不对？你如果不拜他，你就要被杀，而且你的手上跟你的额上要盖什么？盖兽的印记啊！你如果不肯受那个印记，那你也不能做买卖，你要被杀。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这个叫做预告片哈，预先告诉你，不是现在哈，你不要太紧张，将来会出来的。那个666我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的电脑都知道前面加个666，对不对啊？但是撒旦已经慢慢他的影儿都已经逐渐让我们知道哈。 所以将来我们会发现到整个的世界是照着神所说的，会慢慢慢慢的越来从外面越混乱，从人的里面败坏，从外面混乱，从仇敌的气氛氛来到地上，然后把更痛苦更折磨神百姓的那种环境加注在神儿女身上，你知道吗？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哈。在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局面叫做大殉道。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为主站住，你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不是神的特别怜悯，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活不下去。但是如果主要我们等到主回来，主要保守我们，他用鹰的翅膀把我们载到旷野里面养我们一载、两载、半载，对不对？那是圣经里面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有这样的事摆在前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要有准备。我们这个时代一面是一个 很荣耀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主回来，主就要回来了。那另外一面，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有心理准备，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主回来之前是一个太特别的时代，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心理准备。那么最后我们就要看到，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预备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请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警醒，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最关键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最关键的那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站立在什么？人子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想一下，如果我现在主来，或者就在这一刻我们要去见主，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准备的怎么样？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他不是坐飞机的时候碰到乱流，然后整个飞机里面乱得一塌糊涂，好多人没有带安全带，被甩上甩下，弄得头破血流哈。那个正在吃饭，那个盘子飞得满天的，然后大家知道说大概没有办法了，这一次我们可能要坠机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那个本相都露出来，你知道一个人碰到紧急危险的时候，那个本相都出来，你知道吧？呼天唤地，叫妈的，叫什么的都喊了、啊。那信各样宗教的人都叫他们的神呐、啊，都呼喊他们的神来救他们。啊，结果等到一阵子乱了以后，后来慢慢慢慢平下。那是华航发生的事，那报纸上有报道，好几个受伤了，后来送到医院里面去，就是被摔的哈，被摔的。那等到那个飞机，哎，感谢主没有出事，终于平安的进到平稳的环境里面去了。他们又气流又稳定下来，他们又平静下来。平下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呢，他就问他旁边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是吓得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反正什么现象都出来。后来他就问他，他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因为美国人多半都信主嘛。他说：“我是啊。”他说：“那你刚才为什么吓成那个样子呢？你怎么会吓成那样？”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就这样子，我们就走了，我们就到主那里去见主，不是很好吗？”当那个弟兄跟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他说：“哦，我现在不要去，你懂我意思吧？哦，我现在我不要去。”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对不对？当然他也不要去追问他了，为什么现在不要去呢？那一定他去见主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站立在什么人子面前。弟兄姊妹，这都是很现实的事哈。如果主今天就要来接我们去，或者主今天就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我记得我高中有两次自己知道我光景不好的时候，主把我找回来，怎么找回来呢？就让我梦见主回来了。啊，一次是星球撞地球，一次是火山爆发啊！你知道那个景象，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我就知道，在我的知识里面，我知道主要回来了。那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是最糟糕的时候，为什么呢？平常我觉得还跟主关系还不错，就在我最不好的时候，梦见主回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很不解，我说主啊，你找不回来，晚不回来，我前面一直找你，赶快求你赶快回来，你不回来，偏偏我这个时候你回来，啊，我知道我不能见主，我就哭啊喊了求主赦免。弟兄姊妹，结果我自己把我自己喊醒，发现我还睡在地板上，感谢主啊。 感谢主，还不是真的翻一个身赶快认罪悔改，乖乖的回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们，真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站得住吗？在他的面前我们站立得住吗？所以保罗在这不彼得告路加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了你们的心啊。他不一定犯什么大罪了，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就把我们累住了，让我们忽略了，让我们也没有办法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主。我也听到有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弟兄也是差不多，主也很爱他，他原来也很有服事，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大，做到一个地步他不读经不祷告也不能聚会，原来是一个在教会很有服事的，几乎是长老的那样的一个弟兄。那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服事，因为生意做得太大，做得太大，就到有一天呢，他就做梦，梦见他也知道主来了啊，主来了啊，他就看到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就这样被提啊，然后哇很喜乐的又被提下去，然后他越看到越多他认识人被提的时候，他就越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被提，他知道他没有被提啊，他就很紧张，他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他说哇，你要赦免我，你要赦免我，你知道我也是爱你的，你知道我以前也是那样摆上，我也是有服侍，我也是很追求你的啊，主啊，你不能把我撇下啊！当他一直求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到忽然他上去了，哇，他好高兴，感谢主，主终于没有忘记我们以前的劳苦，所以还是纪念了他，就让他这样上去。结果呢，你知道吧？上到半空中的时候停了，忽然停在半空中，他就更着急，他说啊，赶快上啊！怎么没有上呢？怎么停在这里了呢？后来有个声音跟他讲说，你往下看一看。他就往下面一看，发现他身上有好多那些透明的绳子，然后那个绳子下头呢绑着他的股票，绑着他的公司，绑着他新买的几栋房子，绑着他一些的车子，他的孩子，他地上所有牵挂的一些事情，像一个粽子一样一串的挂在他下头。然后有个声音说，太重了，上不去。哎呀，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急了，他就拼命在那里喊了，然后砍了，他拼命用手要把那个绳子砍断，但那个绳子是透明的，砍不断，砍不断。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喊，一直喊，他希望把那些绳子弄断，结果断不了，他就一直吊在半空中，就还是在那里哭啊喊了，最后把自己哭醒了，跟我一样，发现跟谢主还好，这是一场梦。弟兄姊妹们呢，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主给他的一个提醒，你不能被今生的思虑，这些钱财的迷惑把你给累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是客旅，对不对？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手上都买好一张机票要离开的，要回程的，我们不能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这不是我们长存的家，这不是我们的基业，我们的家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预备好，我们都要到主那里去，我们要去承受主要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喜乐跟那个欢乐，不是要我们去受刑，不是叫我们去害怕，但是仇敌在这里要蒙蔽我们，要欺骗我们，要累住我们，所以我们要被提醒。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谨慎，要谨慎，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叫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好，弟兄姊妹们，另外呢，马太福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下面就讲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主，我们觉得我们等主，弟兄姊妹们，等候主，这是一个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的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使命，我们一面等候，我们一面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是什么呢？你要把福音什么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等候的里头，我们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如果我们光等不传福音，告诉你末期不会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等候。忍耐是指的我们向着神的忠心，我们向着神的顺服。这个世界对我们各样的试探试炼，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来等，我们忍耐。但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里头呢，主告诉我们，你们怎么等呢？借着把福音传遍地极来等。所以弟兄姊妹，我常觉得，如果我们是一个常传福音的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救恩是多真实，你发现神是何等实在，在你的传福音的里面，你也知道福音多么真实，福音影响一个人多么深。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一直活在被提醒， 你是在福音的里头。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我们只是在地上享受平安，享受太平。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等候主的回来。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会只顾我们的自己，我们就不会只去为我们今生的安逸做打算。当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在预备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仅要忍耐等候，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那么最后我们要还要提到一个点，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条征战是很严肃，仇敌是很可恶的，主要回来是很实在。最后一个点叫忠心，至死忠心。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连将来我们要碰到的情况是很可怕的哈，很可怕，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既然主的福音是那么真实，主的救恩是那么真实，主要回来是那么真实，这个世界要结束是那么真实，如果有一天为了这个仇敌要把我们肉身的生命要给我们杀了，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什么，不要怕他，唯有那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同下到阴间的才要怕他。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刚强的灵，一个忠心的灵，一个至死忠心。我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爱自己，都是怕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求主把那个忠心的灵给我们哈。那么最后有一句话，路加福音21章28节，主耶稣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碰到那个乱世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认知，就我们知道主的时候到了，主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要什么，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在主的日子近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停止我们的预备，也不要停止我们的追求，也更不要停止我们从主那里接受那个福音的负担。我们一同为着福音能够传到地极，让主国度能够快快降临，我们来一起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低头做祷告。主啊，但愿这些话都是你亲自告诉我们的，要叫我们警醒，叫我们常常的祈求。主啊，好叫我们真的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救我们。主啊，你不仅是叫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沉沦，你乃是要叫我们进入到永远的喜乐，你为我们预备的永世的福分，在永远的里面，主啊，你还要来得救我们，主啊，你还要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在这么大的恩典中，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轻忽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还在肉身的日子中，教导我们怎么来预备我们的自己，教导我们怎么活在你的面前，教导我们怎么奉着你的名，主啊，我们要来传扬你的福音，也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中来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穿戴你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可以预备好了，当你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和众圣能够一同在荣耀里和你相会。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更深的来做工，提醒我们，也保守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